4分有时，4分有时，讲道有时。有一天，我们现在所不明白的，在天国里边，每一个人都会明白。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讲喝瞎说，我们今天来到喝瞎说的结尾。如果我们系统地听到喝瞎说，我们就知道所有的小先知书、大先知书，他们怎么样去讲述神的爱、神的作为、神行事的原则。人犯罪，神要惩罚，是为了管教，让他的子民，包括我们在座的，都回归上帝，归向上帝的道。最后，神会给我们一个。通常我们说，人死以后，他的影响就会渐渐的淡去。最有名的人，多么有名的哲学家或者思想家，他所留下的可以影响很长很长时间。但是如果这个影响和基督没有关系，最终也是暂时。唯有和基督有关联的，在基督里面所做的一切，可以带入永。所以就说带入永永远，所以神复兴他的子民，是把他的子民带入那种永远的喜乐，就是天堂。今天我们来看神怎么样给以色列民他们盼望，怎么样教导他们归回上帝的正义的道路。我先读何侠书第14章，以色列啊。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当归向耶和华，用言语祷告他说：“求你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。”这样，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。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也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：“你是我们的神。”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怜悯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交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。他的枝条比野草，他的荣花如甘蓝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，花放如五谷。开花如葡萄树，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。以法莲便说：“必说，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？”我耶和华回答他：“也必顾念他，我如青翠的松树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谁是智慧人，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，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行在。”一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地上跌倒。我们做一个，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在创世之初，在耶稣基督里边，拣选我们，定义赐下您的救恩，让我们这些世人的罪人，世上的每一个人，有机会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能够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，来赦免我们罪，让我们能够归回上帝，归回上帝的真道，归回上帝的恩典的国度当中，是吧？真是求主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帮我们所思所想一切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罪恶的东西、肮脏的东西，都交在主的面前，求主接见，是吧？让我们的所言所行都能够蒙主的圣灵所引导。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圣灵所掌管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主的名，把求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，让我们敬拜能够畅通无阻，达到主的宝座前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我们这一段经文呢，是神呼召以色列民要归向他，然后教导他们怎么样归回。这边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，因为 你是因这里面跌倒。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内容，说以色列如何犯罪，如何如何拜偶像，跟如何惩罚他们，说他们的生活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都受到惩罚，以至于他们将来要灭国，单独给他们显现在面前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听，但神还是不离不弃的呼召他们，这是当走的道路。谈到罪的问题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涉及罪，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一生没有犯过罪，因为那是他不知道圣经的罪到底是怎样。圣经的罪不仅仅是杀人放火、奸淫、偷盗、掠夺、说谎，圣经的罪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讲起。如果我们心中自以为意，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如果我们心中嫉妒别人、憎恨别人，虽然没说出来，更没做出来，对，甚至我们觉得说我比任何人都强，这都是自己的罪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罪。那今天有关罪，我谈三个概念：一个是原罪，一个是个人的罪，一个是归算的罪。原罪呢？它的基本定义就是败坏的本性，就是人一生下来，这个本性就是败坏的。这个败坏的本性，自从堕落的亚当一代代的传递下来，直到如今。也就是说，亚当生孩子的时候是在他堕落之后，堕落之前他没有生过孩子。堕落之前，亚当没有罪；堕落之后，亚当才有罪，那这个罪呢，一代一代的传承，直到如今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也一个也没有。这边有一个形象的图片，前面的房子是亚当，中间这些就是我们的历代的祖先，下边的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自己，所以他是一代一代的罪行。罪行包括三个层面，一个从知识的层面来讲，因为他不信神，他要骄傲；第二个呢，从意志上来讲，他要与神同等，一个强烈的愿望，可以和神讲，能分辨善恶；第三个，从情感上而言，从肉体上而言，他吃这个智慧树上的果子，这一种情欲的表现，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。只是这个原罪所带的这三方面的东西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，每一个人都会体贴自己的肉体，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比这现状比现在更好，或者说希望自己成为你周边更好的人。没有一个人希望说我今天生活太好了，我想过得不好，没有这样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罪性所决定。因为有这个罪性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才犯罪。包括我们通常的逻辑是不一样，说哦，这个人犯错了，所以这个人是罪人，不对。我们看到鸭子在水里面游泳，是因为它是鸭子，所以它在水里面很自如。如果你把一个鸡放在水里面，那它肯定不能自由，因为它是鸡，所以它不能像鸭子一样在水里那样自由自在游泳。因为它是鸭子，所以它在水里可以自由自在游泳。因为人是罪人，所以他在很多的情况下，轻易的、不经意的都会犯罪。那罪的基本定义就是说，与神的属性不相符合的任何事情，包括心思意念。或者另外一种说法说，任何不符合上帝道德的行为、态度、想法，这些都是罪。比如说，罗马书这边有一句话说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把神当作神，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这个就是罪，好吗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 就因为你不信神，就因为你不相信有一位创造宇宙天，神就有权利说你是一个罪人。我们人类的罪有多少呢？太多太多了，这是圣经里边罗列的一些词语：骄傲、自义、怨言、肮脏的言语，再多就是懒惰、吝啬、捏造、恶事、违背父母、无知、背缘、无亲情、淫乱、乱交、同性恋、乱伦、卖淫、强奸，还有拜偶像。结束仇恨、增进、嫉妒、憎恨、跌倒、纷争、异端，还有其他方言。那么，在所有这些内容当中，很多都是显而易见的。唯有两样罪：骄傲和自义，是我们不太容易感觉出来，也不太容易体会到的这两样罪。而这两样罪呢，至少说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是最容易犯的。而反倒其他的后面罗列的这些呢，相对比较，谈到骄傲和自义，耶稣设了一个比喻，说两个人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那个税吏，到圣殿当中祷告。这个法利赛人，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最大特点就是自以为意。他说：“我不像别人那么啰嗦，我不像别人那么偷盗，我不像别人那么奸淫。”反倒是他勤勤恳恳读圣经。对，当时他们圣经就是旧约，他是一周进食两次，愁眉苦脸的进食两次，让人们知道他是在进食。按他所做的十分之一都按时奉献给那个那另外一个罪人，低着头，背着胸说：“主啊，请你怜悯赦免我的罪。”这是耶稣设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在我们当时众人眼中。看得挺好的，非常宗教化的一个人，很好。一个是税吏，因为当时的税吏收税是多，他跟罗马政府签订一个合约，就是说，今年这个地区税我包了，我给你交5天，但是他可能收7天，那剩下的那7天就是他自己就滞留下来了。所以当事人一个是痛恨税吏，一个是痛恨妓女。最让人当时的不齿的两个是罪人，所以就这样完了以后呢，耶稣说啥呢？说这个罪人倒比这个罪人更有益，因为罪人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他有罪，他寻求神的赦免，而那个义人呢，他不认为自己有罪，他觉得他行得很好，所以说有骄傲和自义这个罪来讲，我们最应该。注意，最应该随时随地的在神面前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下想不起我们犯什么罪，我们会求神说，求神赦免我们自己不自觉的罪，或者说心里边自己还想到了但没有行出来的隐而未现的罪。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事后才能意识到，我们唯有这样，将来有一天。才能够被神升高，因为人要升高，靠自己的行为升高，神必然让我们被。反倒我们在神面前要降低自卑、谦虚，神将来又让我们升高。所以这是使到我们个人所犯的罪，各式各样的，任何的行业、工作当中，甚至我们家庭主妇当中，或者是家庭主男当中。任何人都会犯罪，不要低估了我们犯罪的可能性。尽管我们说，我们信主之前，你不得不犯罪，因为就一个主人，罪性捆绑我们只能听罪性，只能听不会了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有圣灵了，耶稣是我们的主人，那个罪呢，不再是我们主人，魔鬼不再是我们主人。当我们顺从圣灵带领。应该的话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行在义的当中，我们就不再犯罪。但是有时候我们还会犯罪，所以说圣经要告我们，要不断的祷告，跟进去说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必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个赦免，这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我们的犯罪真是当作不犯罪，在天国里边。但是我们的犯罪在世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后果，这些后果是要我们自己承担的。不是说犯罪，神的恩典真的赦免了，你就什么罪也没了，那样就太不公平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世上本来就不公平的东西，如果你整天犯罪，真是和不犯罪一样，欢天喜地的，也不受圣灵的责备，那神的恩典真是成了廉价的恩典，一文不值了啊！所以说，神赦免罪是从天国的角度来讲，不算有罪。如果那个算有罪，我们就进不了天国了，我们就进不了新天新地了。所以我们真是要随时的悔改认罪。唯有我们认识到自己罪的时候呢，我们才有更多的感恩的心来侍奉神。另外一个涉及到罪的概念叫归算的罪啊，这个听起来非常非常合理啊。我们说亚当听了魔鬼的话，但是就从夏娃，他的智慧树的果子吃完以后就有智慧了，所以夏娃吃了，吃了以后美滋滋挺好吃的，给那个亚当也吃，亚当也吃了，刚吃了还没享受完。就觉得不对劲了，自己就躲起来了。人就找他说：“亚当你在哪呢？”亚当就是如何如何如何，你赐给我那个女人如何如何，知道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他们吃果子的那个罪，会归算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合理不合理？就算说张三偷人了，你也偷了，合理不合理？不合理。那这是归算的罪。这个是说，这些归算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我们生下来，我们生下来就犯了吃苹果，不一定苹果了，我们就说吃苹果的罪啊，听起来不合理。但是圣经里面的归算，不过刚才的归算还有另外一个归算，灵恩后书19节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。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，神不将原先给我们的过犯归在我们身上，那归在谁身上了呢？归在谁身上了？归在耶稣身上。你说耶稣可真没犯罪啊，我们还整天犯罪，耶稣可真没犯罪，把我们每个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，耶稣背着这些，背着身上背这些罪。钉在十字架上，你说这合理不？也不合理，对吧？也不合理。另外一个归算，罗马书3章22节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神的好，神的无罪这个本性，归算为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凭啥呢？我们又没做那么多好事，我们还经常让神生气，知道吧？惹神生气，经常和神 argue 不听他的话，然后他的意就因为相信他会给他。所以这边罪怎么归算的呢？罗马书5章26，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就是从亚当犯罪。是又从罪来的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于是死临到众人，为啥呢？因为众人都犯了，因为众人都在亚当里边犯了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吃了，都得了那个得吃苹果的那个罪，都有那个罪，所以我们都必须死，我们的灵魂必须和神隔开，我们的肉体必须死，听起来。亚当的罪归给我们不合理，但是如果说你不愿意接纳从亚当归算过来的这个罪，那么你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这个义怎么又能不公平的归算到我们身上呢？所以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，这是神的主权，这是神的命定，也是神的法则。我们必须接纳从亚当过来那个罪。这样，当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相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才能把我们的罪全部挪去，把罪全部挪去，就像那个桌上有灰尘一样，把抹布全部都擦干净了，又把耶稣的那个义、耶稣的无罪、耶稣那些美好的东西，毫无条件的加给我，这就是归算。所以说，我们人一生下来就有亚当犯罪的罪归在我们身上，一生下来我们就有那个犯罪的本性。在以后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没有人叫你犯罪，你也会犯罪。小孩子三岁以前很听话，规规矩矩的，三岁以后就开始问 why 一直问长问短，最后他也会说谎。没人教啊，这就是他的本性所造成。就是说，之所以犯罪，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才犯罪。只是有关罪，那以色列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的罪性、人的罪性、民族的罪性，他们不断的拜偶像。主要讲他们不断的拜偶像，当然他们中间也有掠夺，也有贫富不均。贫富不均，今天是更是贫富不均了。贫富不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有个人的懒惰，有政策的原因，也有环境的原因。所以，我们拥有财富的都是神赐给的，我们只是临时的管家。我们要照顾那些贫穷的人，孤儿寡母，坐在他们身上，就是坐在耶稣身上。所以说，以色列民，你们因罪跌倒。现在呢，你们要归向耶和华，要悔改。这个神教导他们说，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呢？说，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，献上嘴唇的祭，要不求雅各，不骑埃及的马，因为孤儿不得到神的怜悯。第一个是除尽罪孽，对我们现在来说，我们要除尽我们的自义，除尽我们的骄傲。除尽我们的嫉妒，尽各种各样的罪。只有在除尽罪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蒙众公会，让武功。除尽罪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做那个善事。耶稣在这里面说：“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”悦纳善行怎么讲的呢？什么样的善行呢？说，圣洁都是神所漠视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要属神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条件不一样，生活环境也不一样，生活经历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所做的善事自然也会不一样。有的人，比如说，神赐给他极大的财富，他可以捐一栋楼出来。啊，我们有的那个国内的弟兄姊妹，他那个就是去世说，他把他的房子就留给教会，说这个就是将来为教会用的，不是给你们儿女的。那这个就是他的善心，这个就是神给他的感动，因为他这些房子神给，要用于神，而不据为己有。有的人就可能就像那寡妇一样。捐两个小钱，那神也悦纳。所以我们在多大情况下行善事，在什么情况下行善事，有圣灵带领我们。我们给那个洪都拉斯的弟兄姊妹奉献很多，给洪都拉斯的孩子们喂养他们，这也是善事，这也是神所悦纳的。因为不光让他们在物质上得到，也借着这个让他们能够。听到福音，能够相信耶稣基督。另外一个赞美是，我们只有除尽罪孽的基础上，才能够赞美，因为在赞美神，这个是这个句子的一个结果状语。如果前面我们不悔改，那么我们赞美神 就会打折扣，中间就像那个血管不通畅一样，会整个人体很难受啊。所以我们赞美神，赞美神是神所悦纳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口传扬神，用我们的言语去讲述神的美德。我们教会弟兄姊妹，一个在我来看，一个比较软弱的地方，就是说，我们不善于在众人面前讲述神在我们个人身上所做的恩典。我只是在私下里边听了很多神对我们弟兄姊妹的恩典。我说：“那你要讲出来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敢。”所以说，求神给我们弟兄姊妹足够的胆量、足够的信心，在哪怕是在几个人当中，或者在一个小组当中，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这个就叫真正的赞美。如果你不说，我们在赞美神的这一点上，就是变成。回帖神荣耀，因为神本来是有荣耀，让我们说出来的，而我们把它压在箱底，压在箱底，不敢说出来。所以，如果说你不敢说出来，你要求神，你不能说说出来也没事，你要求神给你胆量，给你信心说出来，就像宝珍一样，宝珍也不敢说，但是他几年之后呢，他鼓起勇气，他说出来了，他也不敢说。我说不敢说，那你就先写个草稿，那到时候你就跟着草稿慢慢说出来。你有第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那就我来讲，我也不是什么胆大的人，知道吧？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，就充胆大，就敢说的时候也说，说上一两次以后呢，也觉得自己比别人胆大了。我之前提过一次，我那次去修车，一坐那个就是从那个宽的。就是车放那儿，那个沙头大婶把我们把那个带回家，我就跟车上的司机聊天。那司机是个黑人啊，1米8高的个，我们说个儿高人宽嘛，那那个那么魁梧，应该胆量很大吧？不过很胆小，知道吗？他不敢去那个人多的地方，教会人多他也不敢去。那我说那你就找个小教会啊。所以说这个胆量是可以锻炼的，可以锻炼的。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胆量。让我们真是说，口是心非的来站着啊。另外一个是依靠神，因为之前呢，以色列不是求亚述，就是求那个埃及，这就是说，哪方求哪方大事靠哪方啊，哪方软弱的就离开哪方。结果呢，经常是双方都认为他不忠，知道吗？都认为这以色列不忠啊，过两天可能又背叛了。所以等到他效忠的时候，就让他使劲的去那个纳贡这边教导他，你不要这个依靠那个亚，你也不要去埃及了嘛。我们看这个圣经怎么教导人对这个所罗巴伯，他对我说：“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”我们现今还比较少，在使徒行传当中，保罗也好，彼得也好，他们讲道讲的比我今天简单多了。他们就讲那个耶稣就是我们等那个弥赛亚，他被你们钉死了，他今天复活了，他就讲这个，没有其他的。你们当时还没有新约了，但是有圣灵大能的名证随着他们，他们为国的为吧。都可以那个医治病人，他们路过以后，他们的影子照在别人身上都可以医治病，因为圣灵他们在。那么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也有，特别发生在那种比较相对落后的地区，因为神行这些神迹奇事是根据我们的环境来，因为有的农村，你给他传福音，我家老母猪病，我家所有的收入就靠着老母猪了，老母猪病了不能下井，我们家生活就没源了，没有来源了。你让我信主，你要让我的老母猪病好了，我就信你。如果说我们出去传道碰上这样的，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，我大概碰上这个，然后就溜了，知道吧？ 但是说，既然神把你差派到那个地方，神肯定会给你能力。那就为老母猪祷告啊！在这些情况下，神会听他的声音，用他圣灵大能的名证来证明，这个神是真实的神，这个神是怜悯的神，这个神是有能力的神。所以我们要依靠神，而不是依靠。有时候神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灵光乍现，想也想不到自己突然就出现这种事情，帮助你们生活当中都会有体验。你们细细想一下，琢磨一下，这就是神帮助你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要把这在关系当中、在生活当中、在工作当中要分享给别人，这个就是赞美神。另外就是纪念神的爱。我们要想念别人的好处，我们是说，滴水之恩与当与涌泉相报。那以色列，不管他们怎么样败坏，他们都认定有一位神，都认定他们有一位神。这边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们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对。就是我们要随时思想，我们当时怎么样信主。是神的爱怎么样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可以被他所救赎。所以我们要纪念神的爱。这是神教导以色列人要通过这几方面来归向他。当以色列人归向他的时候，神就会给以色列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第一个说，我必医治你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告。耶和华的怒气是暂时的，耶和华的慈爱和恩典是永恒的。那以色列得的病可不轻啊！以色列得的病，上帝说要吃的没吃的，要喝的没喝的啊！好不容易庄稼长起来，别的国家就来抢掠，所以他们拜偶像，怎么办？为了解去他们拜偶像这样一个恶习，让整个北国也好，南国也好，离开以色列。但是最后，神会让他们回归的。先是南国有回归，已经有以色列人建国。以色列人建国1948年建国，那个事情很奇妙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想，按当时的环境就不可能建，不可能。那个汤恩理事国那个都同意，但是大家就稀里糊涂就同意了，知道吗？那背后就是神的作为，就医治他们。以色列要扎根，像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一样，这都是很形象的比喻啊。我们说，我们漂流到这个，当然我们不是漂流，我们是自主移民到美国。待上几年以后，一开始是住的他们的，搬过来搬过去，他们可能从 one bedroom 变成 two bedroom，有时候是 three bedroom，但是最后呢，你就要买房子居住啊，那完了从那个小房子换大房子，你会感觉你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安身之地了。我导师说了，说以后你们家的家谱上写的话，就是美国就有一只了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家谱。这些家谱也没给你，但是他们，我们的他们老一辈人，他们对家谱，当然你们家的就美国就有一只了，这就是美国就有一个扎根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以色列将来会在耶路撒冷扎根，就是在千禧年会得到最终的。他们会生长，这个生长怎么比喻呢？如荣花如橄榄树。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花瓣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香气如黎巴嫩的酒，这是以当时最美的一种自然景象来比喻以色列将来所要呈现的。我们说一个家庭要兴旺，人丁兴旺，一个两个，尤其在农村，谁家的孩子多，谁家的势力就大。谁家的男孩子多，谁家的势力就更大。没有男孩子就受人欺负，人少也受人欺负。所以将来 斯内尔人丁兴旺，因为这个一开始，神跟亚伯拉罕就说：“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，地上的沙，那谁能数得过来？”就是说，神给以色列人的盼望，要结果，说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我们知道这个松树没有松子啊，今天的松子，我们小时候我们。为了那个积攒班费，我们那会儿是3年级还是4年级？14来岁，我们要步行7、8里地，到山上捡松子儿啊，那是一颗一颗的捡啊，在地上去都捡，一颗一颗捡，捡起来以后，全班大概一天能捡那么30斤、2、3斤，卖在那个收购站，卖上1、2块钱作为班费。那会儿买那个图书，知道吧？现在的松子儿，大家都不老皮的，到那个商店里边一袋一袋就可以买。所以那个松长是从以后好，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市场的财富，你的房子也好，你的车子也好，都是神所赐给的。但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神所赐给的，我们只是替神养育我们的孩子，不要把孩子当做私有财产，整天打过来骂过去，自己做不到事情让他做，这都是我们东方文化里面的一些不讨生喜悦的东西。我们之前没认识神的时候，意识不到，那孩子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难道是你的吗？我不打他，谁打？但那是神的，所以说神给我们很多，开阔了我们的视野，让我们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，从多方面、多层次上来丰富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果子从哪儿来。所以是，那最后就是以色列要得拯救。以色列的领袖，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的？耶和华道路是正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就在其上。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只有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才能够得到耶稣归算给我们的义。义道只有义人才行走，不是你罪人能走出一条义道来。不像说鲁迅说的说，这个路人走的多了就变成一条道，在信仰上这个行不通。你必须首先是一个义人，你才能行在义道当中。必须先相信耶稣，耶稣把他的义给了我们，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成为一个义人，我们才能行在义道当中。在义道当中就是更新行善，寻求尊贵，寻求神的荣耀。把它的好处，所以这是神尽管费了很大很大的篇幅来用这以色列，还有这个那个惩罚他们，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为了以色列好，而且这个事情是神能做到的，所以这是神借着医治，借着以色列扎根生长，结果得救给以色列人最后，也是给我们在座每一位的。我们每一位人在基督里扎根，基督里生长，基督里结果，基督里得拯救，基督里得盼望，基督里得喜乐，得平安。所以我们要归向神，赞美神，切记赞美神的前提条件，我们要悔改，把我们的罪交给神，让我们的赞美可以畅通无阻到在神的面前。我们要依靠神，多行善事，各样的善事。感谢神的医治，感谢神的救赎。如果神不救赎我们，我们面对今天这样的败坏的环境，生活能喜悦吗？生活能平安吗？不可能的。我们有了主，才可以轻看世上这个苦难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讲述了何西阿书的以色列的。针对以色列的爱，针对以色列的惩罚，神也复兴以色列。那神对以色列的爱是通过何西阿娶回一个，就是说不看好的女子，后来他又成为妓女，又把妓女又娶回来，知道吗？通过这样一个很典型的事例来讲述神对以色列人的不离不弃，这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 不在于说我们行得好来爱，而是神仙爱我们。因着这样的爱以色列犯罪时，要惩罚他们，切断他们和假神的往来，废除他们这种宗教仪式。在那个审判诉讼当中，神罗列各种各样的罪，各样的惩罚。那提到罪呢，有特别提出来，祭司的罪和百姓的罪。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基督徒的罪和非基督徒的罪。我们基督徒在什么时候犯罪呢？世人所犯的罪，我们都会犯；世人不会犯的罪，我们也会犯。那这一条就是说，我们接留神的恩典，我们不传扬神的恩典，这个也是亏缺神的荣耀。所以，我们建议神教导我们的，要身心行善。对神的惩罚，给他们带来饥荒、抢劫、战争、衰败、欺压、破坏、灭亡。我们说，让他们的孩子生不出来，孩子生出来长不大，长大以后呢，也该战争方面，最后呢，国家灭亡。所以神一再呢惩罚他们。所以我们何其阿说呢，就是说，神也是他的子民，神是爱他们，回归归向神，同样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我们的生活虽然，我们生活当中虽然有各种各样不讨人喜悦的插曲，我们要求神帮助，让我们妥善的安排时间，以神为中心，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。我最后放一段这个小视频，这个视频是讲万军的发起人王牧师，他最近在那个 Good TV 所采访的录像。
另外，秉持培训华人宣教士、建立教会的耶和华万军宣教队伍，23年来已经在4个地区、20个国家建立了30个宣教工厂，还成立了中华宣教联盟，与众教会同行，来做跨文化的宣教。
万军是华人的宣教队伍，就是建立宣教学校，训练这些年轻人成为宣教士。20年左右的时间，我们登陆到了20个左右的国家。我们期盼在南苏丹还有乌干达边界的这个区域当中，能够种100万棵的桑树。种桑养蚕是神从小就赏赐给我们台湾的一种技术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技术转移到那边。大量的养蚕所吐的丝是一个经济作物，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支帐篷的教会。感谢神，在这个1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已经在难民区里面建立了250到300间的固定的定点、定时、定人、定教材的教会。神更进一步的，在最近让我们有机会在难民营的核心的地方，训练他们这些当地的黑人，原本是难民，但是神爱着他们。神借着我们华人宣教士的付出，在那里建立宣教学校，把基要的真理传给他们，把生活上的技术教导他们。将来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城市，我们在后面继续支持他们。20多年这一条异文化宣教的道路，我们走向异文化坚硬的土地当中，不必每个教会都从零开始，从头来走，那是一条艰辛的道路。他很容易的，愿意的跨一步上了这个平台，就可以进入这个宣教的列车，向着标杆直跑。
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过去还有半年的工，有半年的时间，我们和万军有一个连接。就是刚才王总提的这个平台， 那我的一部分责任就是说，寻找这种机会，寻找这种平台，让弟兄姊妹可以参与侍奉。侍奉呢，目前我们主要方式通过那个就是金钱的奉献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们也可以去万军的5个工厂去做短宣。虽然我们现在是去比较容易的洪都拉斯，就是利宾后提供这样的平台，我们。如果以后有机会，因为台湾有教会，他们去万军，在肯尼亚，那就不是肯尼亚，在那个乌干达这边难民营里边去做的短宣。我去年在泰国开那宣教大会的时候，台湾一间教会就分享他们在这边所做的事，也是非常美好。所以我们尽量的开阔视野，给大家寻找机会来侍奉神。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呢，应该也想着。我怎么样才能侍奉神？本地也好，远地方也好，我们教会里面也好，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众人如同一人一样，可以来一起侍奉。比如说，我们可能5月份会有一次在公园里边的烧烤，希望大家都能参与，邀请我们的朋友，特别是没信主的朋友，可以一同来。好，主的恩典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何西阿先知，我们来写下你对以色列人的心意，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心意。主啊，真是让我们的心灵能敏感，能够感受到，能够体会到，对我们。是那样的慈爱，那样不离不弃的爱。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代，有时候还经常犯罪，但主依然爱我们，依然引导我们，也使用我们来服侍你，服侍这个世代。真是求主进一步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心智，能够将自己摆上，能够被主所使用。我们把我们活当作活祭来，主使用我们，是吧？我们虽然所做的非常有限，但你就像使用5柄2鱼一样，使用我们来成就您的事工，来达成您在我们这个教会所要我们达成，哇！真是带领我们一切的荣耀归给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拜拜。